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4日，今天的热点透视与网友分享三个热点新闻事件。第一呢，与网友分享中共的顶级党媒《求是》杂志最新发表的文章，这个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关注。用路透社的评论，中共承认冰火两重天，网友们可能就能感受到这篇文章啊给舆论带来的冲击力。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如何看待宏观数据与微观感受的温差。这篇文章它主要讲了四个核心观点。第一呢，是承认温差的客观存在，而且呢认为两者都是真实的。这个说法呢就与李强啊7月下旬在国务院常务会上的宣讲的观点就有所不同了。因为李强在7月下旬国务院的那次讲话当中，LT 曾经在这个频道与网友分享过观点，就认为李强有点抢戏，就政治局会议啊，对下半年政策调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还没有形成，李强就抢跑，他就想给经济定调。那么在李强的那次讲话里边呢，他着重强调怎么看上半年的中国经济，就他认为啊，经济很好，你凡是说不好的都是你知识不对，你看中国经济的知识不对，你看错了。这个是李强讲的核心观点。但是你看在政治局会议结束以后，《求是》杂志这篇文章他对李强的观点就进行了校正，就是不是人家看错了，确实是存在统计局的数据与民间老百姓的感受是有差别的，而且呢老百姓感受经济没有统计局说的那么好，《求是》这个文章呢认为老百姓那个感受是对的，但是我们的数据也是对的。你看他这个观点与李强的很强硬的你知识不对，你说不好就是看错了，那个就完全不同了。所以这是这个文章啊为什么引起各方面关注的重大的政治背景。这显然不是李强的自己的觉醒，显然是来自李强的老板习近平，他需要对李强的那种说法修正。但是习近平他又不会去批评李强，因为怎么看知识对了看，畅想经济光明论也是习近平交给李强的任务。《求是》杂志这篇文章他明确的说，宏观经济数据是经济的体温计，而百姓与企业的实际生活感受是体感的温度，这两者都是真实的，只是测量的纬度不同。所以你看这个说法他打破了以往只强调宏观数据的亮丽，回避微观的痛苦感受那种宣传模式，直接承认了民众与企业现实中面临的压力，比如就业、收入的改善不及预期等等。那么这篇文章它第二个核心观点，它试图想解释这样一种温差是怎么来的。它主要给了两个原因、两个理由。它第一呢，有这种温差是因为啊，当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随着新技术、新产业不断冒出，传统旧行业与旧岗位必然面临收缩调整，所以你那个体感呢是因为经济转型带来的一种结果。第二呢，他认为人工智能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加速这种结构性分化。那么这解释体感比数据糟糕，解释这两大理由他想表达什么含义呢？ LT 认为他仍然在强调一种光明论，就你体感差呀，不要只看到差，这是好事，因为我们新旧动能在交替啊，新技术革命在发展呢、啊。未来会更好，就他还是回到他的光明论。第三个核心观点呢，提出来要防止局部焦虑带偏预期。你看他开头啊讲的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说人家体感不好就说人家感觉错了，说人家看法的知识不对，人家看的也是对的。但是你看他从第二条开始仍然是回到那种形势就是好，永远好。文章强调必须辩证看待不同纬度下的温差，才能准确把握经济的全景，不被局部体感偏差放大焦虑带偏预期。你看这个他就是要在承认你们这些刁民呢感到痛苦可以理解，那么到这个第三点就又露出狰狞的面孔了。不能够说多，我们知道你们痛苦，但是不能说多，一说多了就带偏预期放大焦虑。那么第四个核心观点呢，又回过头来安抚一下这些体感不好的老百姓，就缩小温差有赖于可赶可及的改革。就文章最后指出，要缩小宏观数据 与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辩证。你看他这个文章大部分都是理论辩证、心理疏导，而是需要实实在在在改革与政策，真正让宏观经济向好趋势转化为群众和经营主体可感可及的民生改善与实际获得感。 LT 对裘斯的这个重磅文章与网友分享啊两个方面的观点。就第一呢，就这个文章在中国的经济学界之所以引起啊广泛的议论，是因为中共之前把财新的一篇文章啊全网删除，而且财新那篇文章与今天裘斯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是基本一致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值得围观、很滑稽的一个现象。就同样的话，裘斯能说，但你财新就不能说，官方能说，民间不能说。我们来看看被中共啊全网删除的财新的这篇文章，它主要说的什么内容？这篇署名为赵建的文章的标题是《经济温差之谜》。这篇文章开篇就摆出官方的叙事的正面数据，就制造一种啊看起来经济很好的印象。他列举了 GDP 5% 以上的增长，居民收入增速同样超过了 5%， 薪资生产力、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高速扩张，中国的贸易顺差突破创下人类贸易史的记录。接着这篇文章笔锋一转，就指出现实的实体感和这些数字严重脱节，就民间反映生意难做、工作难找，即便是牛市行情，散户约有80%账户亏损，平均每个人亏损20000多人民币。那么财新把这种落差形容为极致的冰火两重天。那么与裘斯这个报道唯一的区别在哪儿呢？就财新呢，他去研究了一下为什么民间的体感与官方亮丽的数据之间存在很大的反差，甚至冰火两重天，他找了一个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显然是裘斯啊不敢拿出来说的。就财新他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体感的差别呢？他的核心论据是中国全口径年度新增的国民总产出，就 GDP 的流量，就每年新增200000亿，但是在过去3年房地产危机当中，中国的家庭财富由于房价的下跌，财富的总额缩水已经缩水了200万亿，就居民端老百姓财产损失了200万亿，而你 GDP 每年只能增长20万亿，所以说你这个大好形势啊，20万亿 5% 的 GDP 增长根本啊冲淡不了家庭财产200万亿的损失或者缩水，就这个痛苦啊靠你那个亮眼的 GDP 是弥补不了的。这就是为什么民间体感差、官方数据亮丽的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财新网它毕竟也是中国被官方监督的一个媒体，它也只能够点到为止，但即便是这个点到为止严重冒犯了中共。所以 LT 认为，尽管中国财经界认为裘斯的这篇文章与财新被删除的这个文章观点、核心观点一样，但是最大的差别也是中共最忌讳的，中共不愿意承认房地产危机给中国的民众的家庭资产带来的严重缩水。有些网友可能认为房价跌了就跌了嘛，还是有房子住，这个可能是对有一些家庭条件呢比较好、没有负债的网友啊，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对于很多在大城市拼命的这些年轻人而言呢，这种房价下跌、资产缩水给他们带来的痛苦啊，就其他人很难理解的。房子不一定还有居住权了，因为你房价缩水，你的贷款人家不给你缩水啊，你高价买的房，当时的那种高额贷款，这个缩不了水，再加上收入增长的下降，甚至是出现了大量的失业，很多人面临断供啊。一般面临断供的人不仅仅是断供的问题，就你连你的首付都拿不回来，它实质上它就是一种倾家荡产。所以财新呢把这个论据证据拿出来，它就更有说服力，就为什么民间的体感要差一些。所以裘斯呢他纠正了李强不承认体感差，认为体感差就是看经济的方式知识不对，纠正了李强的那个观点，但是他不愿意进一步证实为什么体感差。所以中国财经界在议论裘斯这个观点转变的时候，不约而同想到财新被全网删除的那篇文章。就你不承认为什么体感差，你提出一个体感差的概念只是一种姿态， 向民间缓和的姿态，但是不愿意正视困难，不愿意正视矛盾。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求是这篇文章，它还是有些技巧的。它在承认体感与官方的数据有差别，而且承认体感差并不是一种误判，也是真实的，但是它巧妙地回避了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你比如说第一个方面，它把结构性的论证降微成了视觉的差异。你看财新的文章，他认为这种体感不是主观上的感觉的偏差，就客观实实在在的每年20万亿的 GDP 增长填不平200万亿财富的缩水，就这个不是一种感觉问题，是客观摆在那个地方的。但求是呢，他要回避这个事。他第二个回避呢，数据的真实性，就中国的民间特别财经界议论求是的文章，除了有这种啊体感的差别之外，实际上中国财经界一直在质疑中国官方的数据造假，根本就没有 5% 的增长，所以数据造假也增加了这种体感的差距。这个是求是他回避的，他没有提及数据造假的问题。他第三个呢，偷换概念是什么呢？人们关注的是你现在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现实是否有效，但是求是杂志他把概念转换成关键是预期的管理，又回了李强的哎，怎么看，你多说两句就是带偏预期。所以总的来看，求是杂志这个正视体感与数据的差别是一个进步，但是他不愿意去找原因，更不愿意呢去纠正形成这种体感的政策的错误。你比如无视民众的就业难，无视民众的对社会保障、对未来经济前景的一些悲观，他结论上仍然是回到了怎么看，用什么姿势来看的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热点新闻事件呢，是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热搜新闻。我们分享中国新黄河的报道，中国河北邯郸琼台区法院一名职员被指对一名女子索贿和性骚扰，这名职员已被停职。42岁的女子武丽娜5月25日想反映胜诉多年执行男以物抵债、被恶意阻拦等问题，琼台区法院执行局局长郭洪波通过电话进行阻拦，口头承诺帮他协调解决全部纠纷，哄骗他放弃信访。报道称武丽娜出于信任暂时停止了反映问题，不过郭洪波当天深夜主动致电，以帮他协调案件为由索要财物，称自己缺钱让他送点钱。索贿未果后，郭洪波反复拨打电话进行低俗的骚扰，数次夸赞武丽娜长得漂亮，并称冯院长，就是他这个法院的一把手冯志勇，喜欢你，我可以从中促成，你自己把握机会。冯志勇8月3日告诉新黄河记者，绝对不可能对郭洪波说过这样的话。记者在同一天联系到郭洪波，当问及当事人举报郭洪波索贿性骚扰一事，郭洪波说那是诬陷我。记者提到录音，他匆忙挂断了电话。武丽娜说他在2025年6月24日应法院约访到场，提交举报材料后被多名法院工作人员围堵，限制人身自由长达3天。第三日深夜，十余名男性工作人员对他实施暴力殴打，当众撕扯扒掉他的上衣，肆意羞辱，身体多处受伤，当晚被送往邯郸市第一医院救治。当时武丽娜的表哥现场录像，部分视频被强制删除。报道称事后法院为打压武丽娜维权行为，对她处于15日的司法拘留，关押至第五天提前释放后，工作人员以此要挟逼迫她签署不再信访、不再举报的保证书。琼台区的法院二楼接待室今年7月28日约武丽娜做笔录，笔录内容涉及禁止网络发声，并对武丽娜做出警示。工作人员还问武丽娜举报郭洪波索贿之事，武丽娜称该问题早已向冯志勇反映，但院领导置若罔闻。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在情况通报中说，经初步核查，网上反映不当言论通话录音确系郭洪波本人，院党组已对郭洪波作出停职处理决定。那么对这个网络热门事件，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就这个事件官方报道回避没有提的 就是习近平讲的枫桥经验。所谓的枫桥经验就不允许老百姓上访，把所谓的这种上访扼杀在摇篮之中。他这个案件最本质的案由是这个事主、遇到了不公正的这种司法裁决，他要求上访，因为找你法院解决不了，他就要上访。那么法院呢，就按照枫桥经验要阻断你上访，不能上访。在阻断人家上访过程当中，法院执行局的局长对人家索贿性骚扰，所以这个大前提啊，阻止信访这个事儿是官方媒体报道、新黄河报道他不敢触及的地方。就这个案件也能让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不得不上访呢，是因为你法院的院长都还看上人家了，尽管他不承认，但是按这个录音，按这个郭洪波的这个描述，大概率是这个法院院长的确动了色心。而且这个报道也承认他反映郭洪波的问题，冯院长置若罔闻。你看这个就让人家没有出路，找你解决问题你不仅不解决，还对人家性骚扰索贿，这是执行局长。那么到院长那地方去告状，告执行局长，院长置若罔闻，所以人家被逼去信访，向上级告状，这是这个新闻事件的基本缘由。所以枫桥经验呢，它不是解决问题，枫桥经验的本质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就不让你信访。这个新闻你看就像我们展示了为什么枫桥经验不解决问题，为什么人家要信访。但这也是官方媒体，即便是像这个新黄河，他是来打抱不平的，他也不敢触及这个信访的问题，稳定压倒一切就是不允许反映问题。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新闻事件呢，它反映了中国老百姓最难的事，就没地方说理，就中国普通老百姓正常温饱能解决，就大家都认为社会主义好，这个没有问题，你到哪去不都是为了生存生活吗？但是一旦你遇到像这种纠纷，官司的纠纷，你又没有地方去申诉，又不能去说理，这个是中国人最难的事。你看武丽娜这个事，这个真的是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打官司是胜诉了，但是人家不执行，那官司判白判了，如果要法院来落实那个判决，你要接受人家性骚扰，要给人家送钱，那么执行局长这么明目张胆的违法去告院长，院长又置若罔闻，院长不管。好，那么现在成了中国的全网的热门新闻事件，官方最后怎么解决的呢？官方最后解决就是把郭洪波停职，冯院长呢没事，那么一起围殴人家的、脱人家衣服的那十几个男性呢没事。所以即便是这个新闻呢作为一种正能量新闻，官方查出了所谓的违纪违法者，仍然放掉了大鱼，仍然没有公正的结果。所以今天这个热门新闻似乎是你看邯郸中级人民法院来为老百姓做主，把那个郭洪波停职，这么严重的犯罪，这么明显的犯罪，怎么就是个停职呢？而且你这个院长一把手冯志勇究竟有没有让这个郭洪波带话看上人家，这个是需要调查的。第二，为什么置若罔闻，为什么不对郭洪波的问题进行处理，这些你看都在这个正能量新闻里面都不了了之，都在邯郸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个处置决定就这么草草收场了。所以 LT 认为这个新闻给中国舆论带来的余震，那就是这个黑幕还需要进一步的揭露，包括邯郸中级法院为什么会出来一个这么温柔的处罚。所以中国的司法的这些黑暗呢，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整个系统烂掉了。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两个有关中美人工智能竞争的两个热门新闻，一个是美国的热门新闻，一个是中国的热门新闻。就这两个新闻今天同时受到广泛的议论，但是把这两个新闻放在一起，网友们就会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先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OpenAI 新模型攻克了十道数学未解难题，仅用$2000。 OpenAI 下一代人工智能模型系列将命名为 Astra， 该公司称其中一款内部测试的模型已经解决十道长期未解的数学难题，完成相关推理所需要的驰援成本约为$2000。据了解，这些问题横跨高维几何、编码理论、群论、量子复杂性、格密码学和极值组合数学等多个领域。例如，该模型为高维球体最密堆积问题提出了新的上限，证明了非 Sophic 群的存在，并在与后量子 密码学密切相关的最新向量问题上取得进展。上述问题在各自所属的数学领域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中一些还受到整个数学界的广泛关注。分析认为，这些成果显示人工智能推理能力取得重大突破。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新闻，这个是中国社交媒体今天的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一个热门新闻。这个新闻标题是 DeepSeek 的斩杀线斩的到底是什么。报道这样描述，这几天科技圈最火的一个词就是 DeepSeek 斩杀线，听起来挺吓人，但别误会，它不是在斩谁的头，而是在斩整个人工智能行业的虚高价格。事情要从8月1日说起。 DeepSeek 的最新发布的 V4 Flash 模型在海外开源平台 OpenCode 上24个小时处理了8万亿 token， 其中5万亿免费，3万亿付费。什么概念？这个数字直接把全球开发者看傻了。更炸裂的是，它在 OpenRouter 全球模型周榜上以 7.2 万亿 token 调用量排名第一，前五全是国产大模型。中国人工智能周调用量已连续14周超过美国。凭什么这么猛？就一个字儿，便宜。这条线画在哪里呢？ DeepSeek 每百万输出 token 只要 0.28 美元，而 OpenAI GPT-5.6 同规格售价比 DeepSeek 贵好几倍。更离谱的， DeepSeek 智能指数得分50分，距离 GPT-5.6 51分只差1分。这条线到底斩断了什么呢？第一，斩的是定价泡沫；第二，斩的是低端人工智能厂商的生存空间；第三，斩的是资本炒作的故事性。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想放在一起啊，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第一呢，OpenAI 的数学领域的突破，这是人工智能从语言文字处理向严格科学发现跨越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是当今人工智能领域啊最重大的突破之一。数学是人类理性思维的最后防线，攻克高维几何与未解猜想，证明人工智能不只是在猜词，而是在进行真正的逻辑推理。所以这是啊这两天国际人工智能领域最关注的一个新成果、新的发展动向。第二个与网友分享观点， DeepSeek 这个在中国引起轰动的斩杀线，它确实是一种商业的绞肉机。因为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规模相对比较小的模型，价格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美国最顶级的人工智能的领军企业，他们为什么不去做这种简单的中国的这个开源低价的人工智能模型呢？就 Anthropic 他们的官方回应是，他们还是要靠这种领先，他们认为对于他们的收费用户而言，他们更在乎模型的先进性，就他们有把握，因为我先进，我就是要有更高的回报，这是他们的理念。但是目前市场呢，它的确存在这种竞争，就美国的方向呢，是朝深度，是朝先进性方向去发展，去竞争。中国呢，它是朝宽度，就是我便宜，更多人来使用，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去竞争。 LT 认为这两个方向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都是非常积极的。就你不能简单说谁对谁错，它只是方向上的不同， LT 认为是有益于人工智能技术革命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中国舆论一边倒的在宣传便宜斩杀线，对 OpenAI 的这样一种啊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啊不关心，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中国的舆论呢强调正能量，所谓的正能量就是党总是赢，中国总是赢，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中国的官方他制造的舆论秩序。但是 LT 对中国这个热门新闻感觉不太适应的，或者是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偏偏用这个斩杀线？ LT 认为这个是官方舆论呢胃口太重了。所谓的胃口太重了，就是太庸俗太低级了。因为斩杀线这个词它不是一个科学词语，甚至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用语，它是中国的一些极端民族主义编制的一个政治术语。就那个所谓的老 A 发明斩杀线，哎，新华社认为很好，人民日报认为很好，中央电视台认为很好，这就成了一个中共党媒的一个主导的主流的热门的政治词汇了。 那么之前老 A 讲斩杀线是讲美国人生活困难活不下去的生命线，而现在你看党媒人家把这个斩杀线用到科技领域了，这个斩杀线不光斩杀美国人的生活，现在还要斩杀美国科技了，这个与科技的竞争与产业的竞争就完全脱离了，就进入了一种啊虚无的极端的民主主义了。 MT 相信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梁文峰他本人未必赞成这个斩杀线，因为相信网友们都记得不久前刚刚被中国投行披露的梁文峰四个小时的谈话，梁文峰自己还是有很强的危机感的，他在四个小时讲话里面他承认了与美国的差距，同时呢，他也透露了他仍然在偷偷摸摸的在用英伟达的芯片，而且还计划下一步进一步在走私英伟达的芯片。就从梁文峰对 DeepSeek 的理解以及他的发展规划，哪里有什么斩杀线呢？而且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价格比较低，这个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这个也不是国际舆论不认可的，当然认可，这当然是一个方向，而且对中国人工智能也是扬长避短，这是个好事，但是被官方舆论引导成了斩杀线。因为按斩杀线老 A 的这个发明，斩杀线是没有活路啊，因为美国人到了老 A 说的斩杀线只有死路一条啊，你现在把死路一条又用在了美国的人工智能，这个对中国人工智能真的有好处吗？真的能够解决中国在竞争中的焦虑吗？ LT 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欺欺人，就中国的舆论场现在堕落到让老 A 来指明方向，你看中共的庞大的文宣系统就找不出来一个超越老 A 的斩杀线，这个你也能反映出来中共的政治思维政治逻辑的退化，你即便是按习近平讲的斗争也不能斗争到老 A 那条船上去了呀。当然也许在老 A 看来他比习主席小学生水平还高，你小学都能指明方向，老 A 作为一个美国野鸡大学的毕业生，他当然有他的一种自信和自豪感，但是你看到这个全网在老 A 指明方向下对这个斩杀线狂欢不止， LT 感受更多的是一种荒诞荒唐。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